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里面充满了很多属灵的教导和属灵的原则。如果其实第三章跟第四章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您看第三章跟第四章好像都在记载一件事情，那就是过河。但整个过约旦河的里面有大概四到五件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现在新约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就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学习到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好吧，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从一共只有十七节，我们把十七节都念完好吗？十七节我们都把它一起来念完。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哦，打开您的圣经或者您的手机啊，我们就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遍。好，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啊，要量两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啊，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必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那其实三四章是连在一起的啊，但我们就不把三四章念完了。那在今天的整个第三章包含第四章，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可以学的哦，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整个神的安排当中跟出埃及在旷野绕行的日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您看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看见耶和华你们什么神的约柜，又见利未祭司利未人抬着离开所住地方。你们要跟着什么去啊？跟着约柜去。以前是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走进应许之地，那云柱火柱其实就是神的引导。那在整个走上应许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很看重的就是神的恩典，因为在旷野里面啊，水啦、食物啦，或是在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都在他们的上头照着他们。有些图画是画错的，好像云柱是在我们有些看一些图啊，云柱好像是立一根柱子在我们前面，火柱是立一根柱子在百姓当中啊，不是这样，云柱火柱是在天上。是整个照着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个很大片的云，像叫云柱在天上，火柱也是整个是像暖气啊这样照在啊所有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以前的带领是云柱火柱，但从现在开始变成不是云柱火柱了，是约柜。 哦，原来以前他们跟着的是什么？是恩典的神。现在他们要学会跟着是什么？神的自己。他们在进入到应许美地的时候，第一个要先调整的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调整我们的观念，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越走啊，越跟随神。以前好像是出埃及啊，我们脱离一切罪啊、死啊，我们脱离世界。我们要学会的是在享受神的恩典、神的供应啊、神的保护啊、神的丰富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但越跟随神，越到最后，你要从赐神的赐福，转向跟随这位赐福的神。以前百姓是看不到约柜哦，他知道，百姓都知道约柜就在他们的中间，那么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约柜，都用布盖着，不能看。但他们现在要学会直接的看见约柜，也直接的跟随神。所以以前是跟着云柱火柱，现在是要学会在信心里面跟随神的自己，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教导，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他的属性，神的心意，甚至我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塑修剪啊，就让我们这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基督徒，你的生命是越走你要越看见神，越走就越认识神啊，越走你就也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雕琢跟修剪。如果以新约的圣经来说的话，旧约的人他们是在跟着约柜，那新约的人我们要跟着什么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有提到，他说我们要跟着恩高的教训，就是去学习去认识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引导，使我们就活在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你常有些基督徒会说，哎，你帮我祷告好不好，你给我一个建议好不好，我该怎么样去做，我该怎么样行，我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那其实那有很可能我们还没有活在约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我们还没有活在恩高的教训或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引导。常常在信息的回复里面，有人回复就说，我想买房子，我想离开教会，我想换个工作，我想做什么事，我有个对象但有时候我里面没有平安这是不是神的引导？对，这就是神的引导。你里面的不平安，这就是神的引导，因为基督的平安要在我里面做主啊。很多时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内在生活的重要性，为什么需要去等候神，就是一直提醒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面去看见这位约柜，这位神的就是约柜的预表，就是基督的自己有没有在我里面做一个引导。环境是外面，但我们必须要生命在我们里面引导。那这个引导又很特别啊，那这个引导又不是一个很靠近的引导。你看在第四节，约柜要离百姓多远？2000肘哦，2000肘相当于1公里。那后面就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知道你们所当走的路，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哎，很奇怪，出埃及的路也没走过，旷野的路也没走过，为什么直到现在要过河了才说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表示神这句话很有意义，就表示神的应许不是给少数人哦，神的应许是给许多的儿子，是每一个儿子，每一个神的儿女，你都要亲自看见约柜而前行。你不可以离约柜太近了，你约柜太近了，你知道，就是前面的人都看到约柜了，祭司看到约柜，但我们跟着在大队前行的人可能看不到约柜，我们就跟着走。过去以色列人是看云柱火柱前行，现在要看约柜，约柜看不见，但是他们可以看见云柱火柱。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要他的儿女他的百姓是跟着人在走，我们跟着约柜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约柜。你有没有跟车的那叫做什么经验？跟着前面的车，跟着所有旁边经过的事情都不知道，我可以到达目的地，我跟着前面的车跟得很紧，我可以到达目的地。但下次如果这个人不在，这台车不再带着你，我们就找不到目的地，我们也不会走，因为我们只会跟着前面的走。那约柜离那么远的原因，就是要叫你知道，你不是见树不见林，你可以看见神在整个环境当中的引导，神在教会当中的引导， 约会保持一段距离，你就可以看清全貌，看清全貌日后你就可以跟你的儿女或者跟你的旁边人去做一个见证，神是这样引导我们的。如果我们只是跟着约柜太近，近到一种地步，我只看到约柜，至于神怎么带领我不知道，反正前面怎么走我就跟着怎么走，不是这样。一个跟随主的人，你必须要学习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知道约柜在前面，我跟着前面的人走，我们是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到达目的地，但离了2000轴，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第二点，那就是过了2000轴之后，约柜不动了，约柜站在河边，每一个人都从约柜上前面经过，就表示羊群的脚中不是把人带到一个很强的或者是一个很属灵的领袖，约柜的带领就是一直把人带向主自己跟他一个个人的关系，把人带向与主一个应许的丰盛。以前我是可以明白应许，现在我是活在神的应许的当中，以前我是一直在求神的应许，现在是这个应许要制作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跟着约柜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要提离这么远的原因了。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约柜有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好像我觉得神好像不是时时刻刻在我旁边，有时候又觉得他好像摸不着边，又没什么感觉，等候神有时候也没什么感觉，好像寻求一些祷告神的话语不是及时的供应，很有可能神要叫我们看清全貌，就是约柜会离我们1000走，好像神没有当下给我们答案，就是神要叫你的眼目不是一直专注在环境跟这件事情，我们一直求主说赶快把我的问题解决，赶快改变我的婚姻，赶快改变我的孩子，赶快改变我的工作，主啊快点快点，我说神就故意把约柜离你2000走，1000公尺一公里，目的就叫你来把你的眼目从环境里面移开，你去看看神在环境当中的引导，去看看现在环境发生什么事情，去看看神在各地发生什么事情，就叫你的信心得坚固，神在，而且你也会日后你心里也有一个经历，神在我们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带领，乃是要叫我们看见神做事的全貌。因为如果神在你我的信仰当中，如果神找老是解决你我的问题，到最后你还是不会去认识这位神。在旷野的过程当中，百姓一饿，鹌鹑就飞来，玛纳就降下；百姓一渴，磐石就出水；百姓一觉得热，上面就有云柱；百姓觉得冷，上面就有火柱，随时的供应，但是百姓仍然不认识神。所以你不要去认识一个解决你问题的神，你要去认识一个住在你里面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以前我是寻求神的丰富，神的供应，神在我问题当中那个解答，现在我要问神啊，你的属性是什么，你的公义良善，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是守约的神，你是施财的，我要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制作我里面的不安全感，制作我里面的惧怕，制作我里面的惊惶，制作我里面的那个眼界还是这么的小，我只在乎我自己，没有看见教会，我只看见我的教会，我没有看见全地的教会，我只有看见教会内部的事，我没有看见神在教会以外全地的工作。为什么要离约柜那么远，就是神叫我们把眼目一直从这个太近的那种短视里面拉，看见神在整个环境当中的带领。所以约柜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去看见神对的约柜这件事情。也可以看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件事，他开始摆约书亚对祭司说话了，他对祭司说你们要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行，于是他们就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行。刚刚是对弟兄姊妹们的说话，跟随神的每一个人的说话，现在是对一个侍奉者的人的说话。一个侍奉者，你在服侍主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白神在今天这件事他要教导我什么。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学习到，就是我们要看见权柄是从神而来，你要明白你身上是有权柄，但你要知道这个权柄从神而来。有时候你在小组或带人当中发现，哇，我不是靠着管理的知识，我也不是靠着管辖别人，我更不是靠着掌控别人来让人家知道我是有权柄的啊，甚至还要提醒别人，哎，你们要注意哈，我有权柄。那讲这句话真的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一个侍奉者的人，你要有权柄， 你必须要去看明白你怎么回应耶稣，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著作，回应他在我们里面平安的引导。你在约柜的经验上面，与神这种亲密的交流上面，你是有经验的，神就会把权柄加给你。如果你发现你是否没有权柄，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显明神在你身上的权柄，你不是把弟兄姊妹抓得很紧，抓到一种地步你们要听我，那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做领袖的千万不要去管辖跟掌控你的羊群，那是神托付给你的。你若没有权柄在他们身上，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去问神，把权柄加注在我的身上，我该怎么样去自洁，我该怎么样的改变。所以百姓们会知道，让他们知道教会一直往前，团体一直往前，神会执行他的命令，神会赐下他的权柄。是摩西带领还是约书亚带领，关键都在于他们，神是兴起他们，把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今天我谁要跟着我，谁要在我的身，谁要在我的身，神谁把人放在我的一个教会，那是神的安排。不要去比他为什么他比较多，为什么他比较听他的话，为什么我的弟兄姊妹喜欢听别人的信息，那是因为你要向神求说，主把权柄赐在我的里面，我才有办法去牧养他们，教导他们。这就是神要教导一个做侍奉者的人，你要看见权柄是从神而来。在做服侍者的人，你第二件要看见的一件事情哦，那就是我是首先付代价踏入约旦河里面的人，我是首先付代价先踏入约旦河里面的。你要知道，其实扛着那个约柜很重啊，哈，就算是你会游泳啊，你也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河水泛滥之时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勇敢的去踏入到水里？因为那是主的引导，那是主的吩咐。我自己需要有一些信心的功课，我的信心的功课踏入了，我才会有权柄去牧养别人，我信心的一个经验才可以成为人去经历神的真实。所以信心的顺服就不看环境，一个侍奉者的人，你一定要学顺服的功课。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没有学会到顺服的功课，你不会有权柄在你身上。第二，你也没有信心在你的里面，你没有办法在信心里面的顺服，流不出神生命的恩膏在你当中。所以你的脚要先踏进去，是侍奉者要先踏进去。所以属灵的道路是在信心上面往上的。第三，除了我要去知道权柄是从神而来，我是一个先信心的一个侍奉在神的面前。第三，你还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要持守在神面前的见证。200万的百姓要过约旦河，保守估计要多少时间？至少要，有人讲为什么一踏入，即使踏入到神的水，踏入到水中，水就立起成河。所以有一些新约就是什么新时代的解经解释，因为当时在山上有山崩了，所以石头就滚下来把水立住了哈。就不管是神迹还是不管是神用天然的事情发生，都一样。200万的百姓要过河，那就一定是很长的时间。扛约柜的这些祭司没有轮班啊，扛一小时，腰啊肩酸啊，肩很痛啊，腰很酸，来换班，没有这种事啊。祭司们就是从踏入水中到所有的百姓过去，全部就是这祭司在撑着。这就是预表我们侍奉神的人，在你我身上有一个持久认定、持久的顺服跟忍耐。我们有这种功课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信心往前，那一时的信心不难呐、但是持久的信心啊，你一直持守在神的面前的见证，你要等所有的百姓都过河了，我们今天这种顺服神的权柄的人，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坚持在神的见证上，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才有办法去激励、去服侍那些在信仰道路上面走不下去、想放弃的人，想不想再往前的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把下垂的手举起，发酸的水再次的挺起，把这条侍奉的道路走完，把这条基督徒的道路去走完。祭司们，我们要有这种的讲比较重一点的话，我们必须要这种的坚持，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认定，我们里面也必须有个忍耐的功课。 我们好像在台上听见证，然后靠着神，凡事都能啊，一切没有任何的阻碍，一切都有难处。神的大能，神的工作，也有撒旦恶者的攻击，撒旦恶者的试探。人如果没有一直定睛在约柜上面，如果人如果没有一直跟神有连结一些的关系，第一，权柄下不来；第二，信心无法产生；第三，你也无法产生一种持续性的信心。我们可以带人渴慕，但怎么带领人持续的渴慕？我们可以激发人的信心，但怎么可以去激发人持久向神的信心？关键都在我们这些侍奉的人的身上。在过往侍奉道路上面，哎，我好几次我都好想啊，真的是这条路越走越窄啊，倒不如回去找工作好了。我有两三次在我侍奉的道路上面，我真的跟神说，主，我有点走不下去了，我好想放弃。发觉主没有安慰我，哎，主也没有对我说，哎呀，孩子辛苦了，休息一下。主也好像没有听对我说这句话。我每次都听到一模一句一句一句话，就是他若退后，我的心就不喜悦他。我就突然想到，对，主，我是你所呼召的，我是你所买赎回来的，我是被你所拣选的，在我里面我不是一个咬牙苦撑的人，但是在我里面我要靠着你的恩典，我是能够站立得稳、信心持守的人。所以鼓励在线上在听，如果您正在服事，你是一个服事者，你是一个领袖，你是一个小家长，或者是您在你的职场上面有在带一些的小家，或是过往你曾经全职服侍过，我真的鼓励您不要退后，不要退后，神的呼召仍然在你的身上。第一，你向神要权柄，我竭力的到神面前，即使我现在是代职侍奉了，我的说话仍然有权柄，我的行事仍然有权柄，神会把人带到你的旁边，由你来牧养他的。第二，你必须要有个信心的跨越，如果我的脚不先付代价，如果我不先信心的往前的话，我怎么能够来服侍人呢？我里面没有信心的功课，我里面没有信心的经历，我里面没有信心的经验，你就无法去诉说神是又真又活为我们奇妙大事的神。第三，持守在神面前的信心和见证非常重要，你要服侍到直到我所牧养的人都过了河，服侍到他们的生命都能够在主的面前一步一步的走上去，这样我的服侍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向着我周围的人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打的仗我打了，当持守的道我也守住了。今天许多人没有在这条侍奉上面，我们可以到主的国度的永恒的天家，但不见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着那为我们存留那荣耀的冠冕。你必须要这样的坚持，啊，这是对侍奉者讲。第三个啊，我们稍微提一下啊，我不想耽误到今天太多的时间，希望我们还可以把握到时间。那第三个我们要学的就是，过红海跟过约旦河哪里不一样？我不是受洗了吗？我受洗了，我就应该要得救了，我得着永生了。那我受洗了，我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受洗了。哎，他好像生命也没什么改变，有些人甚至受洗了就再也没来教会了，他的丧礼也在教会办啊，就觉得哎，我觉得好像我从小有这种的错误的认知啊，受洗的那一刻哎，我就进天家了，反正到老的时候再受洗，或者是我赶快受洗啊，在世界上晃完一圈，到时候我再来主的面前，哎，世界也玩到了，在主的国度里面也有经历了，将来也可以进得救的荣耀的国度的里面，那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做过红海跟什么叫做过约旦河，这两者是有极大的差异的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过约旦河如此的重要？基督徒你一定都要有过约旦河的经验。过红海是什么？那就是我受洗得救的那一日，我真正的得救，我脱离了罪和死跟世界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受洗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经历，我真的与世界有个隔断，与罪跟死有隔断，我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国度的里面。那过去约旦河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享受神的丰盛，享受神的应许，我必须要脱离我的老我，脱离我的自己，脱离我的旧造，并且求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一个修剪并行割礼的工作。行割礼明天我会提到，受对付过程也进入到死的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有两次死的经验，第一次死的经验是过红海，信而受洗，死的第一次经验从水里上来；第 二次死的经验，是神在我生命当中不断的对付，不断的修剪，不断的破碎，而这样的死不再让我该靠肉体，靠血气，靠老我，依靠自己，这样的死是解决我与基督之间的隔阂。过红海是让基督的死来解决我的罪，过约旦河是我要用基督的十字架来修剪我的老我。所以神不是只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就好了，不，他要让以色列人去享受迦南，活在神的丰富当中。江牧师说进迦南就是享受神的自己，我们不是停留在旷野，就像我昨天说停留在旷野，有玛纳也不错哈，有水也不错，衣服不会穿坏，鞋子也不会穿破、而且还不用打仗，每天就享受在敬拜生活，多好，那是旷野。神把我们引出来的目的是在迦南享受他的丰盛。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很特别，那就是换石头，要把石头换地方。那这叫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水会停留在亚当城？为什么神要把水停留在亚当城？这有个属灵的意义。约旦河的水停在亚当城，就是我们过去那种从亚当的生命的那个水流一定要断掉。从今天开始，我要享受的是从神而来在我里面那个生命的泉源。所以等候神，过内在的生活，就是把我从外在的忙碌进入到一种内在生活的国度。从今天开始，我要一直去引用的是从神宝座约柜而来的生命的泉源，就基督的丰富生命泉源，而不是从亚当城那边流下来的水的泉源了。所以如果基督徒你没有过约旦河的经验，你会发觉这个人信主了，但他还是很充满着邪气，老我旧照，他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跟神的国度无分无关。他会得救，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讲，他会得救，但他在生命当中的建造都是草木和秸，到那日火必发生，他所有一切都烧着，他只仅仅得救而已。他失去了与基督同作王的荣耀，他失去了那个冠冕，生命当中冠冕，他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荣耀的金跟银跟宝石，圣灵淬炼的一个变化。这就差很多。有机会讲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叫黄金街，为什么要叫做碧玉城，那为什么要叫做每一个门是珍珠，那都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过约旦河有关。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是黄金在铺的地砖啊，哇，你想想看这地多冰啊，以前我在想碧玉城，哇，这都冰冰凉凉的，不是，那都是预表我们的生命是被主给透亮变化过而彰显神的荣耀的意思。所以你要过约旦河的经验哦。那我这个人要被做对付，那就是第四章里面所讲，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看看第四章，十二个石头要互换位置。那什么叫做十二个石头？那就是首先我们要先捡十二个石头，而这十二个石头很特别啊，是从祭司所站的那个位置上面所捡的，就是表示我们的石头不要乱捡了。那石头就表示没过红海的人虽然得救了，但亚当的生命还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这些在旷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充满着那种亚当的生命，但他们必须要过约旦河对付亚当的生命，里面从约柜从神灵开始领受生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享受应许的人，你都要在活在神审判的光中。以前百姓看不到约柜，现在过河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就好像经过 X 光机一样，都要从约柜面前走过去。所以神的安排就要让我们享受他的丰盛，你要经过神审判的光。所以每一天的等候神，就让神的光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光照。那除了这个位置，他们还要拿石头，十二颗石头从约旦河东拿过来放在祭司所站的位置，表示过去的我死在神这个审判的光中，约柜的同在当中。然后一个新的石头，在河里拿出来的石头要带到约旦河西放在基甲，是一个复活的见证。那这个石头就预表我们被换位置了，以前的那个我死在约旦河里了，现在这个新的我是活在 基督的面前，是复活了，我不一样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石头互换的一个例子，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儿女说，我们有得救的见证，我们也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不断修剪剥夺的见证。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以前为什么耶稣在对他跟随他的人都一直要说，凡跟从我的人都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我有上吊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就是指在这个石头换位的过程当中，就过去的石头在死在约柜祭司们站的脚下了，河水再继续再流，亚当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影响我，现在是一个新的石头复活了。所以彼得才说我们是活石嘛，我们是活石，要建造神的圣殿，活石要建造新的耶路撒冷。所以今天在你的里面，你是活石吗？你有没有一个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到小家当中，你到教会当中，甚至在你的生活跟你的职场里面，有没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还是你里面充满着死的味道？死的味道就是你没有办法为耶稣做见证，你没有办法传讲福音，你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出你在里面有一种患难当中的一个喜乐，忙碌当中你里面仍有安息，你旁边的人看不见，忙碌的时候脾气一来照样骂人，压力一来侍奉的时候充满着埋怨。我也看到很多人在教会服侍，哇，很热情，但你看里面满了他天然的热情，他里面只要一遭遇到不顺，我不服侍了，遭遇到一些有人有些的指责，或是有些人不满，哎呀，这样服侍你们还不满意，算了，我不服侍了，要不然就是边服侍边埋怨，边服侍边抱怨。这种人其实他都没有去经历到石头已经换位了，你知道吗？石头已经换位了，过去的那个老我已经死在约旦河里面，现在的我，复活的我，在我里面，我的口所说的，我手所做的，必须有种复活的生命，我就是活石，带给人安慰、造就、劝勉、鼓励，配偶的相处，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活石。如果在配偶的相处当中没有办法让我的配偶看见在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可能都被这个石给占据。在职场当中，在亲子关系的当中，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看见爸妈我的生命，叫人看见我有过红海的经验，我有过约旦河的经验。所以在我里面过约旦河经验，要让孩子看见主在我身上是有对付跟破碎的。第三，在职场上面，活石的生命也可以叫人看出我里面不断有复活的泉源，复活的生命，喜乐的泉源。同事都在忙，大家都有压力，大家都有痛苦，可能老板不这么的体贴我们这做事人的一些的需要，你仍然里面有个复活的生命跟尊荣权柄的生命。所以今天这三点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第一，我们是跟着约柜的人啊，云柱火柱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引导了，我们是直接跟随神恩高的教训，以他的平安，基督的平安作为引导了。隔两天走1000公里，就是要叫我们看见神做事的全貌，我可以去诉说，我可以去传讲。第二，侍奉者的人，你要知道权柄从神而来，就像神一样与神有一个关系，你会有权柄，你必须要有信心的经验。第三，你要有持守为神做见证的这种的坚持跟忍耐。最后，你必须要过约旦河的经验，让亚当这个河水断绝了。我们像是从那个约柜旁边一个 X 光机，神一直在这审判的路上，我们等候他，我们在过约旦河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就过去的石头已经埋在约旦河下，新的石头上，我们都换位置了，我们都换位置了。不要成为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字牌，这些的妇人跟这些孩子都没有过约旦河，很可惜，非常可惜。所以他们好像在迦南美地，他们好像享受神的供应，但这些人只有过红海的经验，没有过约旦河的经验。今天你在哪里？你今天一定要过约旦河的经验，那就是过去的我不再活了，今天的我要常常提醒我，老我已经死了，老我已经死了，正要发脾气的时候，老我已经死了，正要放松随便乱讲话的时候，老我已经死了，正要发脾气的时候，埋怨的时候，老我已经死了。在我里面有神的公义、神的性情、神的喜乐，神在我生命当中招受，我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鼓励您今天把约书亚记第3章跟第4章我们都把它背一遍， 不，读一遍好吗？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那我们今天就读一个经节好不好？一个经节就在第四章的第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就读这个经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哦，来，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一个过河的人会敬畏神哦。好，再来，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一，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第二，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阿们，
阿们。
愿神大大赐福大家。那我们今天，我对不起，我讲的稍微比较长一点，那我们有一点咀嚼跟安静的时间好吗？去问说，神啊，主，我今天是在跟着大家的脚步走，还是我今天是跟着约柜走？开启我的眼，我今天要跟你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要看见你在我生命当中引导，我要一个恩高的教训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要基督的平安做我的引导。你今天的生活，求神用他的平安来引导你。第二，你是一个服侍者吗？还是你渴望服侍呢？求神要帮助你。一个女主亲近人，神会把权柄赐给你，神会把你站立在众人的面前引导大家的。你要有信心的经验，你必须要有信心的跨越。第三，你要为主的见证一直坚持下去，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第三，亚当的水，从亚当城来的水已经停了，我们不是在活出旧的生命，约旦河过约旦河的经验你一定要有。石头已经换位了，石头不是乱捡，石头是要放在约柜站的下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直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我们的神。